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在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面前，耶稣只好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说：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种子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土壤不深，虽然很快发了芽，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朵的听吧。门徒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用比喻对我们讲话？耶稣回答门徒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而不是给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为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却听不见，也不了解。这样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撒亚先知预言说：你们听是听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转变，使我医好他们。但是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得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义人，希望看见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希望听见你们所听见的而没有听到。那么你们该听这撒种的比喻吧。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话夺去。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里的，是指人听了天国的话，立刻高兴接受，但在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中的，既是指人听了天国的话，却有世俗的焦虑、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地里的，是指那听了天国的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出果实，有结100倍的，有结60倍的，有结30倍的。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福音是我们改过前善。撒种的比喻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比喻，也是我们讲的最多的。那这个比喻到底是在讲什么？它是讲的天国的比喻。什么是天国？它是讲的天主的国在实现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信仰跟实用主义信仰不一样。有一个学者就说了，他说：你看我们中国人求天主跟外国人求天主不一样。他说的不是绝对，有一点道理。他说外国人进了教堂向天主忏悔，听天主的话，然后出去生活。我们中国人到教堂都是有事儿来了才来的，儿子考大学了，生病了，走投无路了，哎，才找天主。那事儿解决了不来了，解决不了也不来了。他说的有道理。 那是不是在中国人都是这样？当然不是的，因为这几百年的发展，我们中国人老百姓老教育也逐渐的开始和天主之间有了更深的信仰关系，那这个关系就是天国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找天主，我们信天主，就是为了侍奉天主、朝拜天主，而且我们啊，不再是光完全为了个人的那点东西。这就是教宗本笃十六世他所说的“读经必免春，灵修化读经”，灵修化也是实用主义。比如我今天听这句话啊，对我感动的，我拿过来，这个对我感动的。往往我们开始把天主的话，就是开始什么呢？断章取义，取一些对我感动的话，我们就会不全面。天主的话不是光为了满足我们的思想念虑，天主的话是干嘛呢？实现天国。所以它叫天国的话，也叫天国的种子。今天打唱咏咱们唱得很好，愿天国的天主的话在我们心中结出百倍的果实。那这个百倍的果实干什么？只是做好人吗？不完全是。这个结百倍的果实很明显，耶稣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是在讲什么？天国发展，天主的圣言在多少人心中结出了果实？有多少人？伯多禄讲道那一天，道理讲下去就有3000人灵洗。他是讲福传的，换句话说，读圣经不能纯感动化的读，要看天主圣言的整个计划。从我们个人角度讲，我们要像是基督徒，像是基督，从整个的党让天国在世界上尽早实现，那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福传。那么今天的圣经，其实这个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耶稣传教已经进入后半期了，这时候跟着耶稣的人不是太多了，这时候在宗徒们心中产生了一个考验，难道我们跟着耶稣就这样每天耶稣这样讲几个故事，到地方偶尔地方治两个病，难道千篇一律的耶稣有时候还得重复他的话？那这就叫天国吗？而且耶稣讲道理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少了。面对这种情况，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那这个撒种的是什么？让你知道天国发展一定会受到世界国度的抵抗，而且这个世界国度的抵抗，它会从全方面的不允许天主的种子、天国的种子长下来。你看今天提到这三种情况，路旁的出现了个飞鸟，飞鸟代表撒旦，三抽之一。石头地里，石头地代表什么？我们的心硬，或者说我们的私欲，我们自己抽地。石头心硬，那撒在经济中，经济是什么？这个庞然大物世界，这个世界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目标，很多诱惑，让你忙忙忙。你如果仔细看耶稣撒种的比喻，发现天国发展的时候，阻碍天国发展的至少有三个敌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仇：撒旦、石头、经济。所以这个天国发展一定会有这些原因。那么耶稣讲出这个原因来，是让我们作为天国的经师，作为天主的福传者，你既然知道这个原因了，你要想办法对抗这三个仇敌。圣经也告诉我们如何对抗这三个仇敌了。因此这里就有另外一道道理告诉我们，我们结合今天撒种的比喻看咱们今天教会的福传。要知道从咱们教区看，再看整个中国教会， 再看整个世界的天主教会，我们是没有发展的，我们在倒退，咱们中国也在倒退，我们的人数远不到1000万，就是光天主教不到1000万，有可能我们难到500万，因为500万每个教区至少要5万教友，咱们中国现在每个教区平均5万，简直就叫我们很惊讶了。100个教区加入，现在我们不到100个了，100个教区，每个教区得5万，我们才有500万。咱们教区多少？1万都不万，是不是？那就不用说了。而且我们还不是最小的教区，1万都不万，我们还不是最小的教区。中国现在一说一个教区挺大的，啊，你比如保定，这个教区赫赫有名，难道5万？才4万教区，这还不小呢。所以这样看，我们就问出一个问题来：耶稣讲了3种的比喻，让我们反省。我们今天教会不发展，反而就像后面的比喻一样，我们麦田的逐渐有子多起来了，麦子少了，有子多了，天国越发展，发展的越小了。就像以色列子民在迦南这个地方，本来他们占的地盘很大，靠着若苏厄打下来的地盘，他们在那住了300年，地盘越缩越少。以前他们这个地盘的地方都是信主的，后来这里面呢，逐渐的当地的信仰兴起，巴尔邪神也开始兴起，慢慢的人家比以色列子民还多起来了。那么原因，耶稣讲了3种的比喻找原因，我们教会不发展，原因一定不在天主那里。为什么？今天我们读的第一篇圣经，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上主说，就像雨和雪从天而降，不会返回原处，必须是什么？灌溉田地，生长果实。天主降下他的话语，就是为了结果实。天主派遣这么多的神父到中国来传教，一定是想让教会发展。天主产生了这么多的神父，选了这么多的神父当神父，一定是为了让这个教会发展，这是一定的。天主选神父是为了天国服务的，不可能是摧毁天国。教会是天国的象征。天主大远从一个外国派传教士到中国来，是为了摧毁中国，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哎，此乃天意，没有这样的天意。那么不在于天，在什么？在魔鬼，在世俗，在我们私欲，这是我们经常提的。我们今天教堂人数少了，即便是我们神父们聚在一起聊天，都说：“哎呀，现在这个年头不一样了，那过去人没事干，现在都忙，没有办法，那个不好弄。哎，另外，现在管的也严，还有，哎，现在这人坏了。”耶稣讲这3种的比喻，提前就告诉你了，传福音的时候，这3个敌人一定会有。那就检查，你不要检这3种情况一直都有，不是光今天有，每一个时代都有这3种情况，撒旦一直都在，我们的私欲偏见一直都在，这个世界一直都在。你不要检查这3个，检查什么？检查传福音的人怎么传的。很简单，我们今天教会不发展，不要反省敌人，也不要反省天主这没问题，天主一定是为了让教会发展，天主创造你一定是为了让你生而不是让你死，你相信这个道理就行了。所以天主这不用考虑，只要你向善就有恩宠， 天主不是恶的天主。那么原因在什么？我们有没有像这个第一篇圣经，天主是种子必然生长果实的那种信心传福音？耶稣说，我得胜了世界，我得胜了撒旦，我得胜了你们，我得胜了你们的私欲。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赚得了七倍的恩宠，得胜这三仇。那么我们现在被三仇打得节节败退，需要改变的不是世界，是我们自己。很简单，我们整个天主教会需要悔改。什么是悔改？不是光在行为上改变，在我们的思想念力上，你得承认你错了。你不要唧唧歪歪找理由。大卫圣王很好，他犯了罪，当先知谴责他说你犯了罪的时候，他没有找任何借口。我岁数大了，我孤独寂寞，你是个成人。那我们今天天主教，我们教会发展不开，有没有找理由？我们找什么理由？天天有的人打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难道只我们天主教得救啊？外教就不得救了啊？不是光教会有救恩，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回来，那其他的宗教也有救恩。你给我找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哪一页说着，哪一节说着其他的教会有救恩呢？没有。是说其他的文化或者是宗教有部分性的真理，当然这是对，这不是往反而发现的，旧约圣经都有，旧约圣经智慧篇、德训篇里面都吸纳了很多当时希腊文化里的智慧，那是真理。但是真理不等于救恩，你掌握了一个只言片语的真理，就是你心里存着的善良，这点善良就能成为救恩吗？不是。有救恩就得有一个救主，我们需要一个救主，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今天被我们天主教很多人给破坏了。我们张嘴别的宗教都有真理，帮嘴真理，闭嘴真理，张嘴对话，闭嘴对话，我们今天他就愿搞了混合宗教，在教会里搞出了混合宗教。这个混合宗教不是我们现在搞的，当年以色列子民在历史上不断的搞混合宗教。混合宗教它的优点是什么？找的理由是什么？开放，教会不封闭，教会和世界对话。撒罗门怎么跟世界对话呢？就是娶人家的公主呗，这显得开放啊，开明啊。其他的宗教到咱们教堂来给咱耶稣磕个头，咱不来个礼尚往来啊，到人家那磕个头去。就是这种胡搅蛮缠导致教会不发展，这是最严重的理由，这比个人的毛病缺点还要可怕。你是制定了对准了福音，那意思说在耶稣以外还有救恩，你就没有劲儿传教了，你就没有劲儿撒种了。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费劲撒种干嘛呀？既然都能得救了，还呼吁别人都到耶稣那干嘛呀？当年总统们就有这个，你看我们传教，有的人今天跟我们了，等两天又不来了，等两天又不来了。耶稣首先告诉你，传福音没有一帆风顺，天国发展路上一定会遇到世界国度的对抗，这个世界的国度是指的屈服在撒旦势力权下的国，一定和福音的国对抗。为什么呢？这叫权柄神学，末世录上特别讲的权柄神学。什么叫权柄神学？这世界上的权应该归于谁？是归于天主，归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那是犹大的狮子，他是羔羊又是狮子，是归于他还是归于凯撒？归那个兽， 它是一个这个。所以你看我们教会里充满了什么严重的不正之风。那么很多兄弟教会它发展的好，你想起你看看去，凡是发展好的一定有它的，什么叫发展的好？人家解了30倍，人家解了60倍，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发展了几倍？我说个不好听的，连一倍都没有倍。人家发展多少倍？是100倍啊，他们乱发展的，你乱发展一下去试试。你心里对耶稣没那份信赖，没那份属灵的认识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发展教会。你撒种的时候，连你对这个种子都不太相信，连你觉得都没有没有必要撒种，你觉得还会让别人信主吗？你撒种是为什么都撒下去？我会知道，有路旁，有经济，有石头，但是我相信天国必胜，天国必胜。当然我们撒种不是说没有后期工作，开垦荒地，去掉荆棘，但是别忘了那是我们的敌人。撒旦是我们要得胜的，石头是我们要得胜的，荆棘是我们要得胜的。我前两天看一本书，为什么那个传教士灵洗的上百万，他每天祈祷都是在6-7个小时，他在灵里面才打胜仗了，他的生命打败了撒旦，打败了私欲，打败了时候，所以他在传福音的路上他就解除30倍、60倍、100倍的伤亡。我们今天呢不打仗了，为什么不打仗？因为你跟世界握手言和了，你都讲下了。在旧约圣经讲的那么清楚，耶稣也讲的那么清楚，偏偏在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散布那种让对福传不利，那种模棱两可，削弱耶稣唯一救主身份的谬论，在教会里散播，这样只能骗大家。还有在我们的教会里，这个传福音，这个撒种的比喻，首先是为我们基督徒讲的，从福传也看我们个人的灵修。魔鬼是不是走进教会，走进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像路旁一样，各种偶像都跑到教会里头来了？今天送圣体，有的人不能领圣体。我随便举例子，不是讲圣体的。那一个人他不信耶稣，给耶稣磕个头，不需要做这个工作，你信不信？不信你不要冲这个样，你不要虚伪，你不认识耶稣，不要给耶稣磕头，你还没资格磕头。你不信主，你没有资格给主磕下这个头来。你都不信主，你领圣体干嘛？就这意思。所以我们允许他们，那我们就把信仰变成游戏了。啊、哦，你的天主真好，就像梅瑟的岳父叶特洛对梅瑟说什么？哎呀，梅瑟呀，啊，我现在发现了你的天主很厉害呀，你的天主不错，你的天主在众神当中是最厉害的。这句话对吗？他说我们的天主在众神当中是最厉害的，对吗？怎么个不对劲了？圣经上说什么？众神尽属虚幻，唯独上主创造了诸天，神只有一个。如果梅瑟说：“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你的神也是很大的劲儿。”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称赞，我们教会变成这个了，成什么样了？先知说了，
如果天主是天主，朝拜天主；如果八日是天主，你就去朝拜八日。你又朝拜八日，又朝拜天主，你莫能两可，要到几时呢？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把很多偶像崇拜带到教会里头啊？除了那有形可见的偶像崇拜，我们把人际关系的像，把对权势的朝拜，把金钱的朝拜带到教会来，是同样的偶像。教会变成什么呢？你维持的宗教关系超过了对天主的维持，这是偶像崇拜。我们在用慈悲的光照之下，在用慈悲的弥盖之下，人不需要悔改了，不要老说有罪，天主是仁慈的。这样讲天主的仁慈，就像你带着罪去领圣体一样，你有罪不除掉罪，天天领圣体，天天犯罪，天天领圣体，天天犯罪，久了你的心就怎么来，就硬了。你可能偶尔唱一首歌，拜一次圣体，还流点眼泪，但这眼泪连你的脸皮儿都湿不透，你的心是硬的。当你没有对天主的崇拜，神不和我们同行，不和我们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根本的无法战胜强大的世俗、财富的迷惑、焦虑，你怎么去得胜啊？能得胜财富的，得胜那什么呢？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纯正信仰。咱们今天教会，我问几个概念，今天教会还有殉道这个词吗？当没有真理的时候，还有殉道这个词吗？你问问很多人讲道理，很多人说的话，你问问你自己，还需要殉道吗？因为对你来说，就没有一个道一成不变了，没有一个道是值得我们用生命去捍卫的了，都是道了，就是这样的一些言论，把这三个敌人带到了教会内，让教会不发展。我们天主教没有别人，我们今天教会不发展，不要烦抱怨天抱怨地，我告诉你，忏悔我们自己的罪，没有别的原因。当然首先是我们主教神父，我们先忏悔我们的罪。我们福音传不开，有没有就哎，得过且过啊。你的教会不发展，你有没有为打这场属灵的仗真正的祈祷，真正的刻苦，真正的牺牲，真正的信主呢？是不是？还是我们暖风吹得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有一个教堂够我吃喝了，无所谓了。就像在有一个城市里还有个教堂，有几个教堂管事的几个人，算是会长一类的，一共教堂没三五十个人，都是老人。他们说什么呀？不用传教，传什么教了，咱这几个人够了。是的，这个教堂够你吃喝了，我告诉你，也吃到你地狱里去了。我不是诅咒你，你这个行为不改，这个行为自己把自己诅咒了。你想借着天主养肥你那个肥肠，你还记着阿里的两个儿子吗？他借着天主的职务养肥了他的心，天主的惩罚到他身上。你不要说神父讲道理这不狠，旧约圣经也没有过时，我们今天仍需要读经。因为我们教会不发展，不用反省别的，你不要反省有魔鬼，一直有，你不要发现有世俗，一直有，也不要发现我们自欲偏见太厉害，一直有。赖天主恩主，这场仗你能打胜。我们为什么没打胜？没有真正的依靠天主，信赖天主。那撒在好地里的，就是那听了天主的话而去实行的，听了天主的话而去实行，你就能打胜这场好仗。但是这听天主的话实行也分着程度。亲爱的兄弟姊妹， 让我们打这场美好的仗。记住，浮船是打仗，和撒旦、和世俗、和我们的肉体打仗，和世界的国度，就是世界，这个世界不只是这个现成的世界，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强大的邪恶力量，形成了一个国度，邪恶的国度转门与天国为主。那是怎么知道这个国度？一个是以天主为中心，一个是以人为中心，一个是朝拜天主，一个是朝拜巴尔。巴尔代表什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金钱银钱，吃喝玩乐享受，这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超越邦国的国际大世界，国际的大国度，邪恶的国度横跨全世界。当然天国也贯穿整个世界，不过天国开始很小，从耶路撒冷开始，再小从那个晚餐厅里开始，就借着十二个宗徒2000年，到今天全世界基督徒20多亿，将近30亿。你发现了没有？无论我们有多少人数，这场属灵的战争打的不是人数多少。在旧约圣经一开始就说了，战争不在于人数，不在于武器，而在于你有没有信天主。当年12个宗徒信主，就能打败整个罗马帝国。我们今天就是有12万、12亿，如果不信天主，你还打不败，打不过一个敌人。人家过来一个高洛亚，就吓得你魂不附体，胆战心惊。所以看看欧洲，多少教堂失守，多少教堂沦为清真寺，变成商场超市。你占了这个地盘了，又丢了。多少羊群丢掉？今天一个神父给我聊，一个教友给我聊，神父，你对现在的这个神父们，一会儿一个嘉庆、10年庆、20年庆、50年庆什么看法？你看这个庆是什么样的庆？还有值得不值得庆？如果变成这个庆跟世俗上庆一样，就没意思了。变成一种鼓励，变成一种忏悔，还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你问我神父，你今年圣神父多少年了？我说25年了。那你接着问我一个问题，25年，你放羊，放了多少羊啊？给多少人领洗啊？天主给你2000只羊，你放了还剩下几只啊？你说。我2000只，给了我2000，现在还剩下5000，值得庆祝。天主给了你1000只羊，你剩下10只羊了，你有脸庆祝吗？你那庆祝变成个忏悔大会，那可以。这也庆祝，那也庆祝，变成个世俗上这个热闹一样。今天我给你庆祝，后天我给你庆祝。就像有一个教友，一个修女给我说的，你看看。过生日来300教友，望弥撒来50个教友。神父过生日来300个教友。当然你说了，那弥撒天天望，生日不是天天过。那复活节、圣诞节你应该多点吧？这就是咱们天主教世俗化。天主教世俗化。天主教妥协，天主教很多方面不在真理中，才是我们现在全面败北的一个原因。你不要说神父，你把天主教贬得太厉害，我们自己不贬自己，干嘛夸下自己啊？自己不忏悔自己，叫别人忏悔啊？人家传教传了几百万，你让人家忏悔，你丢了多少？你高兴？你还站不在真理中啊？有没有脸呢？希望咱们这个道理不是发泄愤怒，希望这口气是为了让我们真心的知道我们应该悔改。我们今天教会不发展，就是我们有罪，我们忽略了天国， 我们不爱天主，我们像厄里的两个儿子一样，只爱自己，不爱天主，也不关心天主的国，不关心天主的殿。让我们真心忏悔，希望我们才能打好这场美好的信仰的仗。从咱们这个小小的教区开始，只要我们从这里开始，咱们人数再少，比十二个总统还多了，是吧？让我们的教会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成为一个大教区。知道，我告诉你，好多地方一个教会都没有，几十年后呢，成了多少万的教友。有很多地方以前有多少万教友，现在变得没有教友。你去非洲，有人说：“哎呀，神父，这个教堂五百年，这个教堂六百年，你吹你这个牛有什么用啊？五百年教堂有什么价值啊？文物朝拜。”今天很多人神父喜欢搞这个，这是文物多少有用吗？你没有教了，你如果说这个三百年教堂，你就夸耀，你罗马随便一个教堂都一百万了，现在变成超市了，只能是供人参观的时候到那照两个相了，没人了。那个破石头教堂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当年总统们就这么对主夸耀来了，主，你看这个圣殿盖了四十多年。耶稣一句话，将来这个圣殿一块石头不会在另一块石头上。我们要有新的殿。即使我们今天没有教堂，我们有五万教友，我们就在破草棚子里，要比今天住在冬暖夏凉大理石的教堂里好一万倍。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不要说人数少，属灵的仗不在人数多少。阿门。在乎我们信不信主，我们愿意不愿意和主一起去打这场美好的仗。